生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雨来了也走了，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而那些爱过、笑过、哭过、痛过的日子，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周日版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刚刚上来直播室的时候，前一班的主持人对我说，他说明天就是五一长假了，今天又是你来站最后一班岗。想起来也真是的，在去年元旦的前一个晚上，就是12月31号的时候，当时刚好也是我们似水流年的时间，当时是做了一期用歌声告别2005，然后巧的是在春节的时候，也同样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也是属于似水流年的节目时间。不过那一次我是和远飞还有蜜子一起做了一期特别节目，想想好像真的是蛮巧的，每次这样长假之前都会是欧阳婷在这里。所以呢，不过还是很开心的，期望着在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当中，继续可以和你一起分享美丽的故事、好听的老歌。明天就会是一个长假的来临。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每每到这样放假的时候，不知道你会更加牵挂在远方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亲人朋友。其实爱就是牵挂对方是否平安，是否快乐。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喜欢家人的那一种体贴，那种爱，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体贴也会是一种伤害。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小故事。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大部分人是在当爸爸以后才学会当爸爸的，而他却是在父亲过世以后才学会当儿子的。那些年他忙于事业，深夜回家悄悄推开家门，退休的父亲总是在客厅里等他。我站起来问，回来了，饿不饿？要不要我替你下一碗牛肉面？想想晚归已经是莫大的罪恶了，怎么忍心再劳烦老父亲为他操到弄碗呢？所以他总是忙不迭地回上一句，我不饿，我不饿。结果儿子善意地拒绝，父亲站起身来，步履蹒跚地走回卧室。那是他们父子一天中唯一能相见的时光， 赶早出门的时候，父亲还在梦中。到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的时候，等候的父亲也已经准备进入梦乡。所以他们的对话一直只是那些饿不饿，我不饿。后来他上船工作，几年后成为大副，已经考上船长的执照，就等这趟航行结束之后接掌真正属于他的船只。然后他收到了电报，父亲病逝了。船还在海上航行，他还得等上15天才能够靠港上岸。那是以秒计数的15天，以刹那计数的15天。父子相处的片段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脑中出现。饿不饿？我不饿。如果当初放下自以为是的体贴，想想父亲等候的心情呢？如果把我不饿改成我饿了，这一天中难得的父子对话就不会只剩下一个寂寥的句号，孤单地随着父亲走进卧室的身影而结束。如果儿子说我饿了，那么老父亲或许会很高兴地走进厨房，卷起袖口下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他会坐在父亲的面前，隔着面碗蒸腾的雾气，让父亲看他吃面的馋相。或许他们会有一段短短的对话，父亲会因此知道他今天的种种，他也会因此知道父亲期待的心情。他可以说谢谢爸爸，牛肉面很好吃，父亲便会觉得这一天的结束很满足。可是这一切从来不曾在现实中发生过。他只说过我不饿，这个体贴的惊叹号结束了一切温暖的可能。父亲期待的午夜牛肉面从来都没有煮成，因为儿子自以为是的孝心。他15天之后下了船，抛下船长执照，放弃人人艳羡的高薪，回到陆地工作。他失去了父亲，仁慈的上帝仍然给了他赎罪的机会，他还有自己的母亲。
铁两个字许多人说过，可是真正琢磨过它的人却不多，包括你和我，你和我。体贴两个字是有些特别，就连词典也说不清它具体有哪些，可不可以学，可不可以学，可不可以用心去深念。一个人是否太冷落才会有这样的感觉，才会从心里到梦里渴望有人来体贴。想起了你曾经说过，体贴不能不能光说，我发现体贴也不能光做。体贴两个字是有些特别，就连词典也说不清它具体有哪些，可不可以写，可不可以学，可不可以用心去深念。
听到的是来自谢若琳的一首《体贴》，歌中唱到体贴两个字是有些特别，连字典都不一定解释得清楚。那刚刚我们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关于体贴的小故事，不知道听了这个小故事之后，你会不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不会那么自以为是的放弃这个亲人对自己的关爱，放弃这种不必要的体贴。每一个人都渴望成功，说到成功，可能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成功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自己的天资啊、努力啊、性格啊，是不是很聪明啊，当然是不是有好的机遇和好运气。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是和好运气有关。那是在1973年的6月，有一位老太太走进了美国的丹佛大学，他要去这个学校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找一位名叫科贝尔的人。由于是第一次来这儿，所以走进校园他就到处打听，问研究生院在什么地方。他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热情地为他指路，有的甚至还给他画出路线图。可是由于丹佛大学是依山而建，校园里的路非常复杂，他绕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科贝尔先生。就在他站在一个路口不知道该向哪儿走的时候，一群女学生走了过来，于是他又拿出别人给他画的那张图。当他们知道老太太的意思之后，其中有一个黑人女孩就说，我带你去吧。于是在女孩的带领下，老太太很快就找到了科贝尔。在女孩准备返回的时候，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认识一下呢？于是他们相互知道了各自的身份。黑人女孩是当时英国文学系的学生，读大三，老太太是波兰大使夫人，而科贝尔呢是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创办者，是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这个黑人女孩走出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有人正在门口散发宣传单，是关于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一个讲座，主持人正是科贝尔先生，就是刚才他带老太太寻找的那个人。女孩想，既然认识了，为什么不去捧捧场呢？于是在大教室，科贝尔先生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坐在第一排，好像对演讲充满了兴趣。中午吃饭的时候，科贝尔先生特意邀请了他，席间他发现这个黑人女孩很聪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科贝尔动员他毕业之后考他的研究生。从此呢，这个黑人女孩就成了一个被上帝垂青的人。后来她考入了丹佛大学的研究生院， 26岁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34岁的时候出任了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5年成为国务卿，是美国史上职位最高的。